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今天讲讲这个关于俄罗斯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民族主义者啊，这个斯特列科夫 Strekov， 他呢最近在苏联被捕。这个事情有点怪啊，因为他是极端支持苏联攻打乌克兰的，并且他亲自也参加了这个军事行动，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呢7月21号他在莫斯科被捕了。那么并且呢他的罪名呢是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的第282条，煽动极端主义。那这个逮捕行动呢引起了俄罗斯国内的轩然大波，就怎么把一个爱国主义的人把他抓了，在国际上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他呢是一个军事博主啊，是俄罗斯著名的军事博主，经常解释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怎么打怎么打。那么这个人呢这怎么被抓了？所以俄罗斯最近这个有很多牌啊你是看不懂的啊。你看这个俄罗斯一说要这个退出这个黑海的粮食条约啊，说谁运粮我就打谁，结果马上呢他的黑海舰队就给乌克兰打，然后乌克兰呢列举了俄罗斯本土的在黑海的6个港口城市，说这些城市呢都属于攻击之列。那么按照乌克兰现在搞的这种无人艇的这个爆炸计划，如果这么持续再干半年，俄罗斯真的可能黑海舰队就没了，因为他没法补充啊，他那个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个土耳其给他封了，他的外部的军舰进不来，他的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已经打沉了，后来的第二个旗舰差点给打沉了，那个幸亏乌克兰装弹量不够。那最近呢又有一艘两栖登陆舰给打得废掉了，那最近乌克兰开始打俄罗斯的给军队运油的船。那么这样打下去的话那怎么办呢？并且乌克兰打得起啊，因为他那个无人的这个船呢很便宜，才25万美元一条，如果做得更加节省一点，装载足够大的这个弹量，开个800公里一直在海上可以开到俄罗斯的，一直到这个普京度假用的那个克池，连克池港都要打，这乌克兰列出来的，你说俄罗斯怎么办？所以俄罗斯呢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个招，包括这个前一阵子这个造反的华格纳军团，那么这个普京不但没有抓这个人，还把他最近遭到这个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和非洲的峰会，那个人还讲了话，那个这支差不多10000人的军队放在白俄罗斯，到底这支军队会怎么样谁也搞不清楚。所以俄罗斯呢很奇怪的，这个该抓的没抓，这个不该抓的这个斯特列科夫给抓了要判刑。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啊比较复杂，那我呢也今天呢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这个斯特列科夫这个人，有以一人的力量，我们说以己之力挑起了俄乌冲突，那有些人说是就他挑起来的，那他为什么现在又把他抓了？那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人。这个节目呢我不知道我这个两段讲不讲得完，讲不完呢明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这个斯特列科夫一个小胡子，看起来长得像果果里这个样子啊，他的本名不叫斯特列科夫，但是是一个做这个军事博主叫的名字，他本名叫 Igor Galkin， 叫吉尔金，1970年生的，年纪不算太大。他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他的一家都是军人，他的祖父和他的外祖父都参加过这个卫国战争，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爸爸是前苏联的航空工程师。那么由于呢那个卫国战争呢苏联是彻彻底底的总动员，所以他家里的所有的人 祖父、外祖父、爸爸都参军，这个并不奇怪，在苏联多的是，是这样，就是要把大家都调到军队里面去啊，就是那个，所以呢，一家有很多个当兵的，不奇怪，因为是总动员嘛，全部人都参军了。但是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打到现在还没有总动员，只是说部分的征兵，要一总动员，那所有的男的都得上前线。现在俄罗斯是把征兵的年龄提高到30岁，那么如果全总动员，你50-60岁你也得去打，那就多了。好，我们今天讲讲这个笔名叫斯特列科夫的这个吉尔金，他呢是一个军三代，就是外祖父、祖父，然后到他的爸爸的都是军人。他这个没有什么含金量，他呢这个，但是他对军事很有兴趣。他呢没有上过军校，他读的什么学院呢？是莫斯科档案学院。1992年，这个吉尔金啊大学毕业。如果换了个普通人，大概率和职业军人生涯是没有缘的，因为你是档案学校毕业的。但吉尔金可真不是个普通人，他毕业的第二天，他就跑到那个形势非常险恶的这个德佐地区。德佐呢是一个弹丸之地，所以德佐，但是呢那个地方呢名义上是归这个摩尔多瓦来管理的，但是呢是被当地的亲俄罗斯的这个民兵呢占据。现在摩尔多瓦当中有一块地方叫德佐，这地方是很麻烦的，就是它的河的北面和南面都是摩尔多瓦，是一个独立国家，当中这个俄罗斯人呢在那搞兵变，就拉出那块地方。所以我们说俄罗斯打完乌克兰下一步可能打摩尔多瓦，就是这个德佐地区。那么这个吉尔金呢就跑到德佐地区去了，这个地方非常敏感，因为他在周边的国家都痛恨这群俄罗斯人，在这地方搞一个独立，罗马尼亚、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这对这四个国家都非常敏感。名义上摩尔多瓦管，亲俄罗斯的民兵割据，开打。就当年呢，就是92年吉尔金大学毕业的时候，吉尔金呢，他倒不是去看热闹的，他带了个朋友，买了2把步枪。这个两个步枪呢，古董，可能就是古董市场买的。大概这个，因为这个步枪啊，叫莫辛纳甘，这种步枪呢，是1891年量产的老古董，就是那种俄罗斯有尖尖刺刀的那种步枪。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就是吉尔金和他的朋友，背了2杆老爷枪就上战场，就在那里打，打得还挺不错的，因为帮当地那些俄罗斯人去打摩尔多瓦人。他打出一条路，这样呢就引起俄罗斯的注意。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1993年，吉尔金就干脆参军了，就说既然我能够拿这个步枪都能打，我就干脆参军。他就加入了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他就走出了一条硬生生的职业军人之路。吉尔金的第二个军事舞台就车臣，1994年年底爆发了第一次车臣的战争。那个当时俄罗斯的军队缺钱缺装备，那是叶尔辛时期嘛，打的被车臣打得很惨。那么到了打了2年，1994年打到1996年，那么最后呢俄军还退出了车臣地区，那么签订了停战协议，打成都不成样子了。那么打成这个样子，军方的压力很大，免不了人员要整顿。那么像吉尔金这种又没有家世的背景，又没有上过正规的军校，一种下级军官，他就面临失业的危机，就是军队不要他了，眼看呢就要被开除了啊！这军队打不赢仗，但是呢吉尔金呢就很幸运，就被俄罗斯联邦情报局叫 FSB 就看中了。这个 FSB 这个是和很多国家的情报部门不同，他呢这个 FSB 联邦情报局啊，他除了 做特务工作以外，他还兼备作战的军事能力，就是特这个情报局的军队。那么吉尔金进呢 FSB 就是联邦俄罗斯联邦情报局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但是他十几年就升到上校，应该说在军队里头是如鱼得水。吉尔金呢对他在俄罗斯情报局的这段生涯呢十分自豪，他呢在这个军 FSB 里面他的代号就叫斯特列科夫，就是现在用的名字，一直很骄傲的使用到现在。你看那个人好像很威的样子啊，上校就已经是凭本事升官的天花板了，升将军就得另外拼了，你没有这个背景。他没有强硬背景的斯特列科夫，他面临了一个选择，是留在这个联邦情报局 FSB 止步不前做到天花板呢，还是另谋出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找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寡头，俄罗斯有很多寡头，因为俄罗斯垮掉以后很多人把国有资产分到手头，这些人呢就是变成叫寡头，有个寡头叫做马洛菲耶夫，就找他，就说呢你来跟我当这个安全主管。所以2013年这个斯特列科夫，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吉尔金，就正式的离开了俄罗斯的联邦情报局 FSB，就担任了这个马洛菲耶夫的安全主管。马洛菲耶夫这么喜欢这个斯特列科夫呢，不仅是看中他过硬的业务的素质，更加两个人呢都是这个黄俄派的意气相投，就他们恨不得俄罗斯回到沙皇时代。他们呢是真是另类的寡头，另类的军人，就一两个人都是俄罗斯就是沙皇，叫黄俄派，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黄俄派啊。那个在外人来看呢，这些黄俄派呢都是超乎想象的史前的怪物，这个就是前苏联的很多古怪的遗产之列了。这个在苏联被解体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里面的那种远古的生物，就是古老的思想，就像被打破了以后就重获新生。有几派，一个是东正教的宗教神秘主义，这在苏联时期是完全禁止的，就没有了，哎，苏联一垮了冒出头来了。还有大斯拉夫主义，就是整个这个欧洲整个亚洲都应该是斯拉夫民族的，叫大斯拉夫主义。这些呢还算是古今兼容，那就是还可以勉强理解，斯拉夫人嘛要做大，宗教搞神秘主义，那我们是小社团的，这都可以理解。最不可思议的，就算沙皇的这个罗曼诺夫王朝这个黄俄派了，黄俄派呢就是要恢复君主制，恢复沙俄帝国的荣光，是大斯拉夫主义的绝对君主制的版本，也就是把沙皇重新建起来，这就是这个，那就不要搞什么这个什么三权分立的国家了，那就是大斯拉夫的，并且呢要恢复沙皇。可惜了罗曼诺夫王朝给列宁全枪毙了，没后人，那么他要想办法要塑一个新的皇帝，这个就叫做黄俄派。但是黄俄派的内部呢有不小的分歧，那个有两个，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找到跟这个沙皇有关系，叫玛利亚女大公，这一派叫做玛利亚女大公派。这位玛利亚女大公是末代沙皇血缘最近的亲戚，那这个跟你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把沙皇的一家都杀了，但是还有一个沾有血缘关系的玛利亚女大公，把她找出来让她当女沙皇，这是一派。这个黄俄派里面还有一派叫乔治王子派，他们呢就主张这个女性不应该当这个当沙皇，没有权，应该由现在玛利亚女大公的儿子叫乔治，让他叫乔治王子，让他上位。这个罗曼诺夫皇朝扶批这个字现在八字没一撇， 这个玛利亚女大公，这个老妈和儿子也没有宫斗，但是这个两派呢矛盾居然很大，就是皇俄派里面的玛利亚女大公派和乔治王子派，就搞打架了，就搞得这么例外。另外还有一派，就皇俄派，这一派呢，这个是还不一样，叫德国王子派。他说啊，与其找这种很差的这个玛利亚女大公，在苏联时期不就要饭的吗？他的儿子那就是。这个算个啥呢？那都是没有经历过贵族历史的。我们呢，要找这个亲戚罗曼诺夫的远亲是德国王子，因为罗曼诺夫的德国血统非常浓厚，那么所以他的德国的亲戚是有的。到德国找一个，那在德国别人教育好啊，所以呢，又搞了一个德国王子派。这个皇俄派分支的成员呢？他们呢不待见这个亡国之君尼古拉二世，就是你要搞不行，弱把这个国家搞完了，还给布尔什维克全家枪毙拉到这个叶卡捷琳娜堡。他们的偶像是谁呢？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女沙皇，是正经的德国人，是德国人嫁到俄罗斯，这个是了不起的。所以呢，他们说永立德国王子，那就是能够回到我们最纯正最优秀的血统啊，叶卡捷琳娜大帝。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斯特列科夫这位奇人啊，这个皇俄派。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讲吉尔金故事。吉尔金呢是一个俄罗斯的极端的这个民族主义者，那个是非常支持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的。那么但是最近呢7月21号俄罗斯政府把他抓了，说他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这个事情呢看起来就是非常离奇啊，他完全支持普京的这个行动，特别军事行动，他自己呢还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军迷啊，有很多的读者。结果呢，他被俄罗斯政府说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把他抓了要判刑。这个事情呢，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讲讲，因为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通过吉尔金这个人，他的笔名叫马洛菲。叫做斯特列科夫，这是因为他在俄罗斯联邦情报局时候的一个代名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把他叫原名，他叫吉尔金啊。就看看这个吉尔金，我们前面讲了，吉尔金啊是属于俄罗斯的超奇怪的政治怪物，叫做皇俄派，就是俄罗斯要回到沙皇，回到沙皇时期，要帮罗曼诺夫王朝把它竖起来。而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了分歧，这个皇俄派里面呢别人没有吵，他们自己内部吵得不得了。一个是说那个尼古拉二世这个给列宁全枪毙了，那么我们要找到一个血缘和他最近的这个人叫玛利亚女大公，这个是一个俄罗斯一个老太太，把她捞出来，我们要建立玛利亚女大公是做沙皇。还有一个说这个女的不应该做沙皇，要找她的儿子，所以叫她的儿子叫 George， 叫乔治，所以呢要拥戴玛利亚女大公的儿子乔治王子派。第三个就说这个不行，这个罗曼诺夫王朝伏弼啊，这个尼古拉二世是亡国之君，是没有能力的，得这个俄罗斯最伟大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呢是正经八百的德国人，没斯拉夫血统，最优秀的。那我们呢那个，所以说明俄罗斯的沙皇血统里面有德国血统，那我们到德国找一个叶卡捷琳娜家族的人来当皇子，永立德国王子，这个叫做德国王子派。你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史前怪物，这个皇俄派，这个里面呢还分了三派，这个不得了。那么他们还搞了一个政党啊，这些皇俄派叫俄罗斯君主党。那么这群皇俄呢，看来就是一群历史穿越过来的君主制的爱好者，有些是从100年以前的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二世的时候穿越过来的。尼古拉斯二世在十月革命以后给拉去，全家都给枪毙了嘛。啊，那么直到这个普京上台，才把尼古拉二世的这些被打死的他的两夫妇，还有他的很多孩子女儿，他的尸骨在西伯利亚那边找到，把他正式的拿到这个给他国葬，这是普京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一部分，还有一些甚至是200多年以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帝的时候穿越过来的，就这么一群人。那么我们就讲讲了这个招这个斯特里耶夫这个吉尔金的这个当保卫部队的头头的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寡头马洛菲耶夫和这个斯特列科夫，他们都是温和的玛利亚女大公派，但是呢两个人意气相投。当然呢他不是像有些每天都捧着尼古拉斯二世的圣像找请示往汇报，但两个人意气相投。马洛菲耶夫呢是黄俄派的大金主，他给钱给这些黄俄派，他呢投资天然气和石油起家，他的投资出脚呢到了很多领域，他是石油工业金融业的符合寡头，他是黄俄派的两个半的寡头之一，也是黄俄派成蛇最足的一个，是真的。还有一个黄俄派的，不是说两个半吗？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半叫日里诺夫斯基。日里诺夫斯基呢，这一个是去年感染了新冠状病毒死了，还有今年呢差点被杀的算半个，就是那个亚历山大杜金。杜金是普京的智囊啊，不是这个有要杀这个杜金吗？结果杜金临时换那个车，女儿坐了前面车，女儿给炸死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黄俄派两个半，一个呢就是马洛菲耶夫，第二个已经死了日里诺夫斯基，还有半个就是今年差点被刺杀的亚历山大杜金，一个大胡子，就这么两个。这个日里诺夫斯基呢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党魁，这个人呢只能说半个黄俄，因为他不太黄，他没有强烈扶庇君主制的追求，但是呢他的自由民主党呢全盘接受了黄俄派的极右理论，所以黄俄派呢是这个党的主要的支持者。黄俄派所谓极右翼理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杜金，这个杜金叫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杜金呢的确著作等身，动辄下笔万言，他堪比高产的网络写手，他的宏大的欧亚主义的构想就是他的这个文章的内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杜金呢他鼓吹一个叫做欧亚主义，就是要把俄罗斯打造成超越前苏联的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他呢就说要想办法让俄罗斯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整个欧洲给他拿下去，整个亚洲给他拿下去，就是大，就欧亚主义嘛。这个是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原来的沙皇不都想，所以打到海参崴嘛，打到弗拉基沃斯托克，那一直把库页岛都占了，这个就是老的这个欧亚主义，就是所有的地都是我的，我沾得着都是我的，美国的阿拉斯加我们不应该买的，我们应该抢回来，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种，杜金就是这么一套啊。这个没有什么创意，但是呢杜金呢还是有两刷子的，他真正的创意呢是实现欧亚主义的锦囊妙计。按照杜金的设想，俄罗斯在欧洲那边是联德国抗美啊，他特别，所以我们说默克尔啊，德国这个总理啊是杜金的一个点子，就是跟普京说你把这个默克尔把他拉紧了，将来德国是咱们的，你让默克尔全部用德国的石油，德国的天然气，德国就跑不了了，联德抗美，我们俄罗斯就整个欧洲就拿到了。亚洲这头呢联日抗美，要把日本拉过来， 顺带把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大工厂纳入俄罗斯的领导，那么几个大国的角色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这就是杜金的。所以在杜金的口里面，那个中国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大工厂，按俄罗斯的意志呢去生产，他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我们叫做这个欧亚主义。德国那头呢有一点点影子啊，第一个这个东德时期还是挺亲苏联的，那种人脉关系还有的，包括普京本人不也就是在德累斯顿在东德当克格勃吗？啊，所以呢这有点影子了啊。但是在亚洲呢，这个俄罗斯想联合日本去搞美国呢影子都没有，日本怎么会亲俄罗斯呢？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呢从骨子里就恨他，这个纯属臆想。现实是日美同盟，历史上俄日呢是百年的宿仇，从来没有亲近过，所以呢这个假设的联盟仅仅是日本被美国占领控制的羞辱啊，这个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所以这个是杜金，我们讲杜金的思想。杜金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说，二战时期日本德国都在战后被美国打服了占领过，一定是苦大仇深，君子报仇百年不晚呢，根本就不考虑时代变迁的沧海桑田。那不过在穿越100年到200年的黄俄，这个黄俄派的思想里面，杜金的这种穿越二战的算得上是惊天人的这个务实了，很实在。那二战期间日本给德国都给美国打败，他们肯定是仇恨美国，我们这边团结德国，那边团结日本，一起来抗俄，然后呢让中国给咱们做工厂，这不挺好吗？是杜金的。杜金给普京灌输的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所以呢这个杜金呢就变成了黄俄思想的指路明灯，并且呢他特别喜欢这个德国王子派。这个德国王子派呢是受到他的联俄抗美的这个启发，要迎立外军，就找一个德国跟这个叶卡捷琳娜家族有关系的血统回去当俄罗斯的沙皇，这俄罗斯就纯正了。那个去年这个新冠状病毒死的 Zhirinovsky 他有一个主张，把日俄战争争议的领土千叶群岛啊卖给日本人当人情，这就是杜金连日抗美理论的政策的转化。那日本不是要这几个北方四岛吗？不给，但是呢卖了就给人情。那哎，俄罗斯把你的领土卖给你了，那你得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反对美国。所以呢这个两个半的黄俄派的头这个党魁，那么 Zhirinovsky 主张卖领土给日本拉人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拉德国，在德国就是德国王子派到德国去找人。那么其中拉德国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穆克尔，把穆克尔这位女士拉好了，那么德国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自己人。所以我们其实讲到这里，我们想想穆克尔的那种讲一口俄文跟这个普京关系很好，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安排。穆克尔呢不幸的就当了这么一个人，所以穆克尔这些年让德国没少受损失。一打仗的时候俄罗斯断天然气断这个石油的供应，德国差点搞得要垮掉了。现在转了两年差不多一年多，德国才慢慢把这个搞过来。我估计现在德国总理舒尔茨打死也不会再跟俄罗斯搞关系了，所以这个德国王子派大概没什么戏唱了。杜金对于俄皇的崛起的贡献，他还不仅仅是理论的贡献，他呢另外呢他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叫希拉维克集团，他是把黄俄派这个克里姆林宫掌权的希拉维克派，他把这两者拉在一起，就是杜金干的事儿。所以去年没把他炸死呢，这个人还在，他在粘合。 那他就说克里姆林宫的掌权派怎么叫希拉维克集团呢？希拉维克的意思就是强大的人，贴地气的大佛就是老大或者大佬派，这个不是正确的名称了，但是很贴切。希拉维克集团就是老大这一派，就是体制内的文武高官和财阀，掌握国有大型企业的大财阀，也就是俄罗斯的建制派，就是希拉维克派。希拉维克派这种大佬派里面的大佬有多强呢？我们就看看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就是其中的，这个就知道了。这个普里戈金手握25000的清兵，他都进不了核心，只能算一个二流人物。车臣的豪强这个小卡德罗夫边都沾不上，只是个外围的小弟。所以呢，这个要沾到这个大佬集团，就希拉维克，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帮主事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杜金呢出身高贵，他和这个大佬派，这个叫希拉维克派，他有对话的资格。杜金的父母都是前苏联的高级的情报官员，给他留下了可观的政治遗产，其中呢也包括和普京总统的交情。所以呢，杜金呢他是沾得着这个希拉维克派，就是大佬派的。除了出身优越以外，杜金所谓的欧亚主义中的大斯拉夫主义和这个希拉维克派大佬派是契合的。因此呢，西方评论杜金在克里姆林宫有读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理论、他的文章、他的书，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佬派希拉维克都看，就是他讲的话谁都要听，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所以呢，大斯拉夫主义大佬派都看这个杜金的作品。那么杜金呢，他本身呢又是黄俄派的两个半之中的一个，那么他能够把黄俄派和大佬派和大泛斯拉夫主义把它拉在一起，我们只知道杜金它的作用有多大。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段故事呢越讲越好听的，我们明天再继续，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